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伯恩斯批评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站在俄罗斯一边。
Of Chin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at it is not neutral, but has effectively sided with Russia in this war.
2024环太军演即将登场，击沉演习将瞄准中国两栖攻击舰。日籍母子苏州遇袭，中国又称偶发事件，分析称官方放任民怨仇外。
他们需要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发泄，把整个情况就是内化成为是一个对外的问题。
嘉宾点评：取款需派出所同意，中国是否已成警察国家？
啊，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就是个警察国家。
其实它其实有背后相当强的金融管制的现象，就表示中共非常担心金融挤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26号批评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在俄罗斯一边。
We think it's a major mistake to allow Chinese companies by the thousands.
他说，允许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售零部件，来加强其国防工业基础，是重大错误。伯恩斯在上海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当今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周二6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直在干涉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和教育项目，这表明中国对增进两国人民联系的愿景与我们大相径庭。《华尔街日报》周二发表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专访，其中伯恩斯大使严厉指责中国破坏美中民间交流，恐吓参加美国使馆活动的中国公民，并在网上煽动反美情绪。中国外交部周三6月26号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中关系发展遇阻发表的评论作出回应，称伯恩斯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偏离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My message today is simpl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in the world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5号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上致辞时说，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适合投资的地方，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这个年度投资峰会是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联邦政府项目，负责促进外国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布林肯表示，美国的经济成功不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机遇。欧盟国家周三6月26号就制裁白俄罗斯的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堵住俄罗斯逃避制裁的一个漏洞。这个消息是路透社从欧盟外交官和比利时那里得到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确定出任北约新秘书长，其强烈挺乌抗俄立场引关注。即将卸下荷兰首相一职的吕特在主政期间以善于进行政治交易著称，但是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后，成为一位坚定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并誓言让基辅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的西方政治领袖。韩国总统尹锡悦6月25号参观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并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罗斯福号于6月22号抵达韩国釜山，并将参加韩美日的首次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台湾称中国海警船只被驱离金门岛附近海域。台湾周三6月26号表示，已从其离岛之一金门附近的海域驱逐了中国海警船只。
立即转向离开！立即转向离开！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抵达澳大利亚。维基解密创始人朱莲·阿桑奇6月26号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 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塞班岛的美国联邦法院承认违反美国间谍法，被判处与其在英国已完成的相等刑期之后当庭释放。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阿桑奇获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日籍母子苏州遇袭，中国又称偶发事件，分析认为官方放任民怨仇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外交部6月25号定调，一对日籍母子在苏州被刺伤事件为偶发事件，这是继四名美国教师两周前在东北吉林遭砍后，本月的第二起外籍人士遇袭事件。旅日观察人士说，虽然行凶动机尚待调查，但若是中国民众因经济下行或民怨累积而衍生的仇外行为，这恐怕是中国战狼外交留下的恶果。目前中日政府皆无意将这次袭击事件拉高至外交层级，但中日民间交流恐怕受到冲击。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星期二6月25日发布警情通报称，星期一6月24日下午4时许，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为中国籍，2人为日本籍。综合日媒报道，遭袭的是一对日籍母子，当时正是日侨学校校车到站接送时刻，一位中国籍女性校车工作人员也被殃及并遭袭。苏州公安局称，巡逻警力于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男，52岁，为近期从外地来苏州无业人员，并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通报称，目前中国籍伤者因在阻止嫌疑人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仍在抢救中，一名日本籍伤者正在治疗，无生命危险，另一名日本籍伤者当日已出院，周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将依法依规对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对此，本月第二起的外籍人士遭袭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援引苏州警方的研判称，此事件为偶发事件，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类似的偶发事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像保护中国公民一样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对此袭击事件，在日本东京大学进行东亚政治研究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亚太委员会召集人叶景龙认为，周姓嫌犯是近期才到苏州的待业人士，因此中国经济疲软导致失业人口大增，民心动荡或民怨累积，恐是此意外背后的肇因，因此延伸仇外的暴力或侮辱性行为。叶景龙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了，但是他们又不能去怪罪于这个政府，因为他们怪罪政府的话，都变成都是反对国家，他们需要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发泄，把整个情况就是内化成为是一个对外的问题，不是中国国家的问题。激进的人会对外国人就是做出一些暴行。
叶景龙说，近期有中国网红铁头于6月1日高调在东京靖国神社的涂鸦破坏行为，以及四名美国教师6月10日在中国东北的吉林遇刺，皆是类似的仇外案例。中国网民对日籍母子遭袭的初步反应，联想到中国仇外教育者也不少。根据中国社群微博热搜的分析，中国网民观点经整理后，部分网民认为事件可能与历史问题和仇恨教育有关。也有网民认为，这不仅是起人身伤害案件，而是涉及中外关系、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形象的重大事件。日本广播协会 NHK 星期一报道称，不少日本企业总部设在苏州。日本外务省统计，去年逾5300名日本人常住苏州，是旅华日本人人口第4高的中国城市。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已同步示警，近期中国各地人群聚集场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包括公园、学校或地铁站等，提醒日本公民出行应注意周围环境，提高警惕。日本各地使领馆已通过电邮广泛示警在华日本社群。日本母子遇袭后逾24小时，中国境内媒体几乎一度噤声，网络消息也甚少。苏州市公安局也是待中国外交部记者会定调后才发布警情通报，随后中国媒体才跟进报道。陆阳，
以上是林乃卷的报道，感谢海伦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的精彩片段。就取款需派出所同意，中国是否成警察国家发表个人点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吉林长春市当地一家银行的储户在日前被告知，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辖区派出所同意。银行与派出所人员表示，此举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在这种安全至上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中国是否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的精彩片段。
下半场我先请教于平博士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吉林这家银行的储户被告知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才能够取款，那么银行方面和派出所人员都说这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不过也有专家注意到说这不是跟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是相违背的吗？你怎么看这个新闻所反映出来的所谓警银联动的机制，究竟是要防范诈骗还是变相的扩张了警察的权力呢？
这个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困扰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中国是不是个警察国家，对吧？中国其实呢，它不是今天是警察国家，它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就是个警察国家。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银行的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警察做背书或者批准，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今天来分，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它取款的限制的动机。一方面不排除它有防诈、防欺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出现很多问题，流动性不够，对不对？那个准备金不够，
是
他用维稳的方法，因为怕大家取了以后，这个造成银行崩盘怎么办？造成银行这个被挤兑怎么办？所以呢，他有这种动机，但是他表面上告诉你，哎，我是防欺诈，但是呢，很难说，因为很多都是维稳的一个结果，维稳的一个举措。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没有解决这个个人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这种界限关系，它永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分析。不过我们将请教宋承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究竟是不是警察国家，老百姓心想说只要我安分过日子不搞政治，就算在警察国家麻烦也到不了身上，但是上面刚谈到这个例子是不是证明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误区的？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不知不觉中这个权力决定权是属于警察的。想不想请您从这个法律角度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谈一谈，究竟这个事件应该怎么样来解读，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呢？
不是你的存款，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如果是防诈欺，是防止我受到欺骗，我将存款汇给别人。但是你不能管到我自己要需要用钱，我自己需要提款。我觉得这是两件事。那件这样的借口像纸一样薄，至少我是不买账的。但是我的确跟于平博士有同样的看法，其实他其实有背后相当强的金融管制的现象，就表示中共非常担心金融挤兑。那我们过去对于金融管制，就是说它似乎是比较是外汇的，就是你钱不能够汇到外面去。然后但是现在因为怕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债好倒到整个拖垮它金融体系，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有警察国家，是因为透过警察权来处理，就是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你要提前必须有警察局的同意才行。跟现在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社会控制，警察国家还是比较强力的，是可见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数位威权主义，就是说透过完全的数位化，你在现在是没有微信的账号，没有微博账号，没有这个支付宝，你是没有办法走路的，你没有办法生活的。 那所以其实的确是，就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相对说有主观性的权利，说我可以去主张说这是我的领域，你是不可以啊侵略的。甚至中国透过洗脑，让很多中国人民甚至认为隐私都不是重要的，隐私是可以牺牲的，
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之下，
领域给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极致的欧威尔式的国家。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环太军演即将登场，击沉演习将瞄准中国两栖攻击舰。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7号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屿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此次军演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与盟友在为中国以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的可能做准备。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陆洋。分析人士说，环太军演今年计划将塔拉瓦号巨型两栖突击舰作为击沉目标，是为了应对中国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和航母方面的发展，以及将这些舰艇用于台海冲突中的可能性。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军演意在向中方传达重要的信息。
Well, the Chinese plan to use their growing amphibious assault force.
他说，中国计划使用他们日益壮大的两栖攻击部队，他们现在有8艘20,000吨以上的具备大型登陆平台的两栖攻击舰，他们现在正在装备第4艘40,000吨的可登陆直升机的攻击舰。塔拉瓦号的大小与中国的直升机起降登陆舰大致相同，因此向中国人证明我们可以很快击沉他们的075型直升机起降登陆舰，是2024年环太军演向中国人传达的核心信息。
Is an essential message to be conveying to the Chinese in 2024.
美国军事媒体报道说，中国研制的被外界称为076型两栖攻击舰正在成型。这一新型两栖攻击舰的体量介于075型两栖攻击舰和福建号航空母舰之间，并且具备宽阔的可用甲板面积，可配备弹射器和阻拦装置，以搭载无人作战飞机以及其他固定翼无人机在内的航空部队。美国国防部和北约对其赋予了预览的识别代号。
So it's a big deal to actually pull off a sync exercise.
费舍尔说，
真正完成击沉演习是一件大事， 但为了震慑与中国的战争的要求很高，所以盟友们需要考虑在一个非常大的周边地区进行多次击沉演习，以向中国证明从冲突一开始就有能力立即击沉大量中国船只。
除美军第三舰队司令担任此次演习的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以外，智利海军准将阿尔贝托·格雷罗将担任联合特遣队副指挥官，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横田和司也将担任副指挥官。尽管台湾多次表达了参与环太军演的意愿，也有美国国会议员长期呼吁邀请台湾加入环太军演，但本届军演的29个参与方不包括台湾。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认为，包括环太军演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军事演习都应该将台湾纳入，这将有助于台湾在危机中向区域伙伴寻求协助的能力，特别是在雷达网络整合方面。
If China should knock out all the radars on Taiwan，
他说，
如果中国摧毁台湾的所有雷达，台湾应仍然可以通过使用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雷达来自卫。澳大利亚拥有一些覆盖台湾海峡的远距离雷达，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攻击台湾，所有盟国、所有民主国家都会立即做出回应，而雷达网络合作是确保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声称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实行统一。本届环太军演从6月27号开始，8月1号结束。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许宁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理工科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会有问题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美国是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目的地，目前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专院校学习。据报，从去年11月起，至少2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海关被遣返。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表示，99.9%的中国学生入境美国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不排除有系统出错的情况，但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案例有其原因，一般中国留学生不需要为出入境美国感到担忧。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自去年11月以来，至少20名持有效签证的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国海关被禁止入境或遣返回国。这些据报被遣返的中国学生回国后相对低调，他们的信息在网上也很难查到。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中共百年间谍活动共同作者马修·布拉希尔对美国之音说，有关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学生的信息相当有限，美中两国似乎也都不愿意提供细节来说明有关情况。大部分情况下，美国阻止签证持有人入境必有其原因。布拉希尔表示，众所周知，北京的情报机构特别关注出国学习或从事出口管制条例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学生和科学家，并强迫中国学生和科学家在回国度假时报告他们所学的内容，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比尔·德雷塞尔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美国政府确实发现了一些学生试图将战略技术窃取给中共的案例，因此对中国当局来说，揭露被遣返学生的身份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德雷塞尔说，
我们知道中共曾多次利用学生窃取有重大影响力的战略技术的知识产权。我认为美国海关发现一些学生的真正可疑或有罪的证据并不令人惊讶。如果他们在寻找真正确凿的证据的过程中对其他学生犯了一些错误，这也不足为奇。这只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和中共使用的策略的一个不幸事实，导致了这些措施。
德雷塞尔表示，中国当局总是试图强调和推动美国歧视中国和试图压制中国的这种说法，但现实并非如此。3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受益于美国的教育体系。美国希望来自中国的学生取得成功。一名律师丹伯杰表示，中国学生被遣返的情况确实相对罕见，但可能会在中国学生之间产生寒蝉效应，让他们在长达5-6年的博士课程期间不愿意回到中国看望家人，或者考虑到美国以外的国家求学。他说，
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建议 STEM 领域的中国研究生旅行时要更加谨慎，并让他们知道存在一些小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很小，但目前看来确实存在。
德雷塞尔表示，尽管目前美中关系确实非常敏感，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但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学生不需要为出入境问题担忧，特别是很多人的研究兴趣并非国家安全重点。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比中国的情况好得多，普通学生真的不需担心进入美国遇到问题。鲁阳，
感谢海伦分享许湘云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谈谈台独分子可能被判死刑的逻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五部委6月21号联合出台惩治台独分子的新规，最重可判死刑。为什么现在推出？有什么效果和反效果？谁会受到影响？下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第一呢，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呢推出这么一个意见呢？我认为呢是赖清德总统呢在今年的5月20号他发表的就任演说呢非常强硬，所以这引起了呢中国的强烈不满。那么中国呢在5月23号就开始进行了军演，后来呢发表一连串的这个报复。这一次这个台独分子的死刑也属于呢他这个报复台湾的一部分。他主要目的呢其实是呢安抚国内的舆论啊，就是台湾已经这么强硬了，赖清德已经走了台独路线了，中国有什么做法呢？那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发表强硬的态度呢来安抚这国内的舆论。但是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影响非常有限的，反而对国内鼓舞国内士气安抚这个民心的效果是更大的。第二呢，这个台独分子这个判死刑这个说法呢到底对台湾有多大的震慑能力，有没有效果？其实我认为呢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反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中国说了这次这个意见呢摁下了这个加速祖国统一的这个加速键，确实是让这些小粉红啊这个国内的统派呢是感到呢非常这个情绪高扬。但是对台湾的来说呢，大部分人呢是增加了对中国的反感。比如说中国的法律战2005年推出了这个反国家分裂法，那到现在已经19年过去了。2005年的时候台湾的支持台独的多还是现在支持台独的多呢？那一定是现在多得多嘛。所以它这个法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对国际社会来说呢，大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在台湾问题上你又把它变成一个最高刑是死刑的话，这个让国际社会呢对中国的排斥感对中国的厌恶感是增加的。这个法律推出来之后呢到底会呢有哪些影响？我们在台湾我也认识很多台独分子，有的时候一起吃饭喝酒喝高兴了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后背上刺着台湾独立的刺青，这种人是真正的台独分子，他们都是不去中国的，今后也不打算去中国。所以说中国要抓这些人其实是抓不到的。就是说中国这个法律呢对台湾影响不大，对世界影响也不大，但是在生活在中国国内的 台湾人跟台湾人做生意的中国人，也许这些人呢可能会被冤枉入狱，受到严厉的制裁。这一点呢是国际社会应该关心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